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你继续看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二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何西阿书上册的讲义，前方还有，可以现在来拿。如果您是暂时借用的，请不要给人家折了。何西阿书跟耶利米书一样，有好些很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在神要审判他的百姓的时期做先知，所以他们的信息里面常常有一些很严厉的审判的话啊。但是两个在不同的时代，何西阿是在北国以色列将要受审判的时候做先知，他也是为北国做先知的。而耶利米是在南国犹大将灭亡，将亡于巴比伦的时候在做先知的啊。所以他们两位都说出许多很严厉的审判的话。我特别觉得何西阿书在讲到审判的话的时候说得很，我不知道提到审判的话该不该用这样的来形容，就是说得很生动啊。还有一些地方说得非常的生动啊。他说他们像翻倍的弓，你知道什么叫翻倍的弓？就是你不太用弓箭的话不知道，我讲另外一个东西你就知道，就是雨伞应该是这样的，风一吹变成这样，那就叫做翻倍的弓，也差不多是这样啊。可是他们两位都一样，可能比其他的先知还更多的提到神的怜爱啊。像何西阿书，我们中文这样翻译特别的好啊，他不只是不只是讲到神的爱，他说神的怜爱啊，他的怜悯跟爱啊，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应该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来想，我们会对神有更多的认识。因为今天有的基督徒喜欢引用像先知书里面这些责备百姓的话，就用来讲到，比方我们这个世代如果看见百姓拜偶像或者是行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他们就有可能引用先知的话来觉得要跟人宣告这种神可怕的审判啊。可是除非你同时附带着宣达了神的怜悯跟他的爱，他的怜爱，也就是神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在他里面的感情是怜爱的啊。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多思想这些事。我们常常思想神的属性啊，是我们很重要的追求的道路。我们常常思想神的属性是最帮助我们逐渐变得更有耶稣基督的心，更像耶稣的一条道路啊。而我们这段时间读何西阿书有很好的机会来想到这些事。我希望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总是要有一个习惯，在那里面想要借着这些圣经的话能够更认识神。而更认识神的意思包括了更认识他的属性，就是神的性情，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而不要像有的人，他们 把认识神就只定义成我原来不是信耶稣的，现在信了耶稣，所以我是认识神的人。其实他们对神非常的不认识，可能比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都还不够认识神。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对神的揣想有可能还比有一些基督徒对神有更正确的形容啊。那我们神的儿女应该要明白这一件事。当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的时候，他当然不是在讲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要变成得救的人，因为他已经是不只是基督徒，他是使徒。可是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所以我们应该要带着这样的态度。而这两卷书，何西阿书跟耶利米书的其中一个相像的地方，就是他们两位都多多的讲到认识神啊，他们把认识神当作一个神的百姓、神的儿女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啊。像何西阿也很清楚的讲，好像你如果不是认识神的人，就好像就在神之外了哈。你应该要像这样认识神哈，而且他是对神的百姓说的，他不是对外邦人说的。所以我希望你真实有这样的观念，就是不要把认识神定义成从非基督徒变成基督徒这一件事。因为圣经里面在讲到要我们更追求认识神的时候，一向都是向着神百姓说的话，不是向外邦人说的话啊。而这一卷书里面有一句讲到我们追求认识神特别的宝贵、特别的丰富、特别有力的一段话，就是何西阿书六章第三节，将来我们会看到的。那你说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我有时候觉得这是旧约里面能够跟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相对照的一句旧约时代的讲到追求认识神的一段话。那我们读何西阿书的时候将会不时的就看到他怎么样讲到认识神啊。你如果熟悉耶利米书，或者有一天你读耶利米书，你也可以注意这一件事。比方耶利米书是旧约圣经唯一给我们讲到新约的一卷书啊。那在耶利米书讲到新约的时候，他讲到新约的几个特点，其中有一个就是要认识神，记得吗？你们不需要对自己的乡邻、自己旁边的人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有没有读过这个话？你应该要熟悉的，因为这个不只是耶利米书31章31到33节34节那里所讲的，而且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两次引用那一段话来讲到新约。所以这是这两卷书相像的地方另外一个相像的地方就是这两卷书都在宣告神可怕的审判的时候，讲到其实在神心中充满的是对他百姓的怜爱，而且这两卷书都把神对他们的爱升华到是像婚姻一样的爱情啊。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像夫妻的关系一样，讲到婚姻的爱情，这两卷书都有这样子的特点。所以有的时候圣经学者会称 赫西亚叫做北国的耶利米，因为耶利米是向南国说预言，赫西亚是向北国说预言的。可是这个当然对赫西亚不太公道啊，赫西亚比耶利米早了100多年的一位先知，应该是说耶利米是南国的赫西亚才对。可能因为很多人都觉得都比较听过耶利米书，比较熟悉耶利米，对赫西亚不够熟悉，所以他们这样讲。但是我很希望我们这个课程结束之前，你对赫西亚书会有不一样的看法。我很希望我们弟兄姊妹熟悉这一卷书。这一卷书一方面在新约圣经里面有许多次引用了赫西亚书里面的话啊，你知道大先知书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都有不少话被新约圣经引用。可是你考虑到他们三卷书的篇幅，一个66卷，一个66章，一个52章，一个有48章，可是小先知书每一卷都是短短的哈。可是你知道，如果不要用次数来说，而用密度来讲的话，那么小先知书被新约引用的密度高于大先知书，你知道啊？它里面有许多被新约引用的话啊。其实不只是这样，我们就也这样讲，就是我自己就经常引用赫西亚书的一些话来教导神的百姓一些重要的真理哈。光有一句话，我就常常用来，不只是在讲台上教导，我常常用来在跟人家辅导智商、回答人家的问题，在教牧协谈的时候用到这个话。可能今天听我的人就有人个别跟我谈话的时候听我讲过这个，就是赫西亚书5章15节有一段话说，神说我们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他们在急难中必切切地寻求我。有没有听过我讲过这个？其实这是我们服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知道我们很容易这样，要不就是事不关己，我们不太关心到一些人啊。一旦是我们关心的人，我们就很有爱心的服侍他，我们就有可能会很深的陷到那里面，而且经常为着那个人不成才，一直都没有好好的走回神的道路上，让我们很难过，让我们很有负担，我们流泪祷告，我们请教会为他们祷告，我们以为我们只要多一点人祷告就会成全这个事。有可能有的时候需要这样，可是其实神他自己的做法里面包含了有的时候他会放手啊，这个放手是一个很重要的服侍人的艺术。当然这些东西都有两面啊，因为对有些人而言，可能我刚刚讲的这个话也许你不要听见比较好，因为他们然后总是很容易就放手，或者应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抓住过，所以无所谓放手，他们从来没有那么关心人以至于把人家放在心上，像祭司一样把神的百姓放在心上担在肩头上，他们从来没有这种习惯啊。那这种人无所谓放手，可是我是对着那些当关心人的时候，他们真的会很认真的为他们祷告，期待他们要有改变等等这样的情况。你要学会这个艺术，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要在什么时候放手啊，圣经也没有写啊，那是一个艺术，不是一个技术，不是说在 哪一个点上按一个什么键就会怎么样，不我不知道，我没办法这样告诉你，但是至少你应该知道有的时候需要放手。你看神在这里他就放手说，我们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那个放手不是放弃他们，神也没有放弃他们，可是可能放手才能够让他们自觉有罪，你懂那意思吗？比方妈妈们为他的孩子有负担的时候，特别不容易做这一件事。我常常引用何西阿书五章十五节这一段话，讲话的对象最多的对象就是妈妈们，因为他们很不容易在为他的孩子有负担的时候能够放手。事实上有的妈妈认为妈妈的天职就是不应该放手，或者有的人觉得既然我们要多多祷告，恒久祷告，不要灰心，至终要等到那个祷告蒙垂听。对，这是圣经的话没有错，可是你知道这些话是神教导我们的，可是神自己呢，他在服侍人的时候却有的时候他放手。所以放手并不表示你停止祷告了，但是也许可以这样说，你暂时不再紧迫盯人的祷告或者是关心。你能不能学会这一件事情，有的时候不要紧迫盯人的，说不定那正是事情有转机的一个关键啊！有的人会经验到这一件事，当他们真实放手之后不久事情就改变了啊！所以像这卷书，那刚刚只是举这个例子，将来我们读到那个地方我们还会多说一些话，可是就是像这样一卷书里面其实有许许多多宝贵的话语啊！比方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不是我常常用的，可是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的话，就是提到神对待我们用慈绳爱索在对待我们，那几句话那几个字是出自这一卷书，你知道吧？所以我们读何西阿书我们会注意这些事情啊。何西阿做先知可能有很长的时间，虽然他留给我们的这些文字的记载短短的，我们有十四章，但是因为多半的何西阿书的篇章都蛮短的，所以整卷书也没有很长，可是他自己做先知的时间是蛮长的啊，差不多跟以赛亚做先知一样长吧啊。而以赛亚做先知是做的蛮长的，他也说了不少的话哈。因为以赛亚书一起头就告诉我们，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他是亚摩斯的儿子吧，以赛亚，他是在犹大王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王的时代做先知的，是不是这样说的？然后我们回到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再来读好吗？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一样涵盖了南国犹大四任的君王，但是何西阿多讲了一个北国的君王是谁。虽然何西阿主要是为北国说预言，他也有一些话会提到犹大，所以他把两个南北两国的君王的名字都列在他的书卷里面。这个耶罗波安是列王记里面以色列犹大的君王除了亚哈之外出现最多次的一个君王，因为他一起头就 在所罗门之后就做分裂的北国十个支派的君王，他就造了两个金牛犊。后来圣经的记载，所有的北国以色列的君王没有一个例外的，全部都跟着拜那个金牛犊啊。然后圣经用这种方式讲，就是他们不离开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这样写的。好，你不要，可能有的人会说我讲错了，是我讲错了，因为这个耶罗波安不是那一个耶罗波安，所以我希望你有深刻的印象。这里的耶罗波安，有的时候我们称它叫耶罗波安二世啊。这个耶罗波安是在那一个耶罗波安之后，差不多快要200年左右出现的人物啊。他是在北国灭了巴利崇拜的那个耶户的孙子吧，好像是哈，孙子还是曾孙啊，没有搞混吧。好，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耶罗波安是耶罗波安二世。来，我请大家看几处经文，列王记下14:23，列王记下14:23，这一段的经文跟赫西亚的时代有重叠哈。14:23，来，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41年。这个北国的耶罗伯安二世是北国的君王里面作王最久的一个人，你知道吧？他作王41年，如果把南国一起包括进去，他应该是作王第3长的人，因为最长的是谁，知道吧？南北国，南北两国各有差不多19个君王，谁作王最长？你们都不注意这个事情的。人家荣教士在儿童主日学的时代，就都会背这南北两朝的19位君王的每一个人的名字，而且按着次序背，而且背得每一个君王作王多长。哎，清教徒就是这样啊。南国的犹大末代的君王之一就是马拿西，他作王最久55年啊。其次就是在这里也提到的乌西亚王52年，再过来大概就是耶罗伯安二世了，他作王41年。第四名是南国的约阿斯，作王40年。刚刚在这里有提到，在南国亚玛谢王15年的时候，北国以色列的耶罗伯安二世开始作王，对吗？好，然后我们再看15章，列王记下15:1，这里说以色列王耶罗伯安27年的时候，犹大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登基。你可能要列一下，你比较容易这样算，这样你算得出来。耶罗伯安死的时候，就是他做了41年王的时候，亚撒利亚做王多久了吗？耶罗伯安27年的时候，乌西亚开始做王，对不对？这里的亚撒利亚就是乌西亚哈，对不对？27年，然后耶罗伯安一共做王41年。那请问耶罗伯安去世的时候，亚撒利亚也就是乌西亚做王多少年呢？需要我再讲一遍吗？我再讲一遍。耶罗伯安一共做王41年，可他做到27年的时候， 被南国的乌西亚登基，那到耶罗伯安41年去世的时候，乌西亚已经做王几年了？
14年。
这个蛮单纯，是一个简单的减法，对不对？就是41减27，14年，对不对？我讲这个是有原因的哈，因为和希埃基德说，他做先知的年代，他从北国的耶罗伯安2世做王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做先知，对不对？对吧？那即使他开始做先知的时候，耶罗伯安已经是他做王41年的末期，就说最后一年好了。那还是重叠嘛，对不对？跟他重叠几个月也算重叠嘛。即使是这样，那个时候的乌西亚王才做王14年，对不对？对吧？你知道我想表达什么吗？而乌西亚一共做王52年来，如果照这样算，那么在乌西亚王的做王的后面52减14，有38年之久，和西亚都在做先知哎。而和西亚做先知，他提到的南国犹大王，还不只是提到乌西亚，还提到后续的另外三个君王，一共历任4朝4个君王。乌西亚之后，约坦做王16年，亚哈斯做王16年，合起来就32年喽。那如果乌西亚王的年代，他已经做了我们刚说多少？52减14，38年的话，38加36，呼呼，光这个就已经74年了，对不对？我有没有算错？何况他连西西家王都写进去，也就是那就算他在西西家王的元年就死了，或者就不做先知了，他也做了70几年先知啊。我在讲台上这样讲很难，这样把你跟你讲得清楚，因为我没有写在白板或者黑板上面了啊。可是我这样讲是希望你自己回去做一点 homework， 做一点家庭作业好吗？自己去用这些经文去实际上画出来，去算一算，这样你会有更深刻的印象。不过实际上可能没有我们讲的70几年那么长，有一个原因，因为在这里有一个君王，他在晚年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使得他跟他的儿子做王变成有重叠，那就是乌西亚王。因为乌西亚王我们不知道他几年的时候他开始骄傲起来，因为神赐福给他，他骄傲起来，后来他就想要也做祭司一样，到圣殿里面去烧香，后来神就让他长了大麻风，你知道这个故事吧？那因为他长了大麻风，就不太能够处理仇事，也就是他的儿子可能提早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开始跟他一同作王。我们不知道约坦他圣经说他作王16年，有多少年跟乌西亚重叠，我们不知道啊。甚至会不会有可能整个16年都跟他重叠？也就是乌西亚死的时候已经是他的孙子在做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也许没有。那无论怎么样，有可能重叠几年，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年代应该要再减，有可能要减掉几年。我刚算那个年代，我觉得好像算得不太正确。我把约坦跟亚哈斯应该是32年，我好像说成36年是吧？哦，反正你自己回去算一算啊。其实列王记里面那些南国犹大的君王、北国以色列的君王，他们常常提到他们做王多少年，然后谁接续他，他的儿子接续他又做王多少年，这里面 有不少圣经学者都认为这里面有可能不时的就会有这种父亲还没有过世，儿子就接续做王的情况。有的是像我们刚刚讲的乌西亚，圣经明确的记载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有的是因为他们在算年代的时候没有办法符合因为有一些地方算来算去无法符合。比方有一个地方提到有一个北国的君王收到先知以利亚给他写的信，可是如果你照那个年代算，以利亚应该是从坟墓发出来的信，因为以利亚已经死了四年好像，然后就写了那一封信，不知道死了几年才写那一封信。所以有一些学者就觉得有可能有一些重叠的像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个因为没有圣经非常明确记述，所以我们在算的时候不同的学者可能会有不同的算法。可是我就让弟兄姊妹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这跟何西亚书没有多大的关系，我就顺便这样提到。所以我只是想让大家因此有一个印象，就是何西亚书虽然篇幅不长，但是呢他做先知的年代可长了啊。如果像我们刚刚这样讲即使再扣掉那些我们觉得可能有这些重叠的现象的话，有可能他做先知，我刚是想做先知的，也许至少有60年之久啊。也有可能他有许多从神得着的默示，他并没有记下来，神没有让他记下来并不表示他那60年那么长的时间就讲了这么一点点的话，有可能不是这样。而且我个人比较相信何西亚做先知跟耶罗伯安二世做王那41年应该不是只有一点点重叠，很可能有好些年代的重叠啊。我觉得比较可能这样，他才会在他的卷首特别的提到这样的话。那我借着这个要讲一件事，就是你知道北国以色列一直都是离弃神的，他们没有一个君王，从耶罗伯安一世一直到末代君王何西亚，没有一个君王完全走在神的道路上面，没有，他们都是拜偶像拜金牛犊离弃神的啊。那也可能也因此他们的国势常常都是衰弱的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你只要顺服神你国势就会强，你不顺服神国势就会弱，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这样说啊。尤其在耶罗伯安二世的时代，我们回到列王记下14章，刚刚我们读了23节，可是我们继续读下去，读到25节，24、25节，我们来读。他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26、27节，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至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乃借耶拉斯的儿子耶罗伯安拯救他们。”所以这个一样是行恶不追随神的王，神却赐福给他，对不对？使他国势变得更强壮照这里所记述的，有可能在所罗门之后北国以色列国势最强，有可能差不多这个时候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就在北国以色列国势这么强的时候，先知何西阿却给北国说出可怕的审判的话来啊！先知是一群奇特的人啊，他们不会像世界上的人，甚至也可以说不像今天有一些被认为是先知的人一样，他们看着报纸说预言，看着这些发展就说预言啊。有过一次地震以后，就开始为未来预言地震。有经历过金融风暴，就开始预言2025年会不会有什么经济上的风暴啊之类的哈。而且有可能他们都会把他们的预言定位在，如果神的百姓听从这些话，好好的祷告，神就会赐福，就会使经济变好，政治各方面都会变好等等，像这样的预言。可是旧约的先知不太这样说预言的。你看这个耶罗伯安二世，他没有在我说在耶罗伯安二世的时候，你看何西阿并没有在这个君王做得很好的时候，带给国家富强的时候就说一些很正面的话，并没有，他却清楚地宣告神的审判啊。所以我们应该要了解，我们用在今天也应该了解，我们没有办法从圣经归纳出这样的原则，以至于当我们看到比方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他们所做的事情给百姓带来让我们不满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会有神的审判在其中啊。那如果这个政府做得好，我们就有相反的看法，或者是会传达这种讯息说，如果他们愿意悔改，愿意做得更好，或者换一个政党，那我们就将要会更好等等，会蒙神赐福啊。可是这不太是先知讲话的样式，你知道吧？虽然这是今天被一些人认为先知的人常常讲的话，可是旧约的先知并不这样啊。其实就是在世界上的发展里面也不是那样的啊，因为可能在人类历史上多半的时候一个国家的领袖他们常常做的事都是要为了当前能够让百姓满意的事情。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我在说什么啊。也简单说就是，其实我们很少遇见有远见的政治人物啊。那这种情形有可能在所谓的民主国家特别的严重，特别的厉害。为什么呢？因为民主国家，国家的领袖是票选出来的，对吧？啊，所以你一定要考虑你的人家会不会选你啊，所以你一定要让他们满意啊。可是你要知道，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我们自己的遇见的事情，我们生活当中遇见的事，或者一个公司遇见的事，就已经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一定马上就会看见果效，有可能会，如果我们做的对，有可能是过一阵子，也许要过好几年开始显出果效来，对吗？你看那些很成功的大企业，很少有那种很短的期间就忽然崛起于江湖，然后就做得非常的轰轰烈烈的，很少这样哈。他们在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企业之前，都经历过那种 默默无闻，或者甚至被人家批评，或者有很多的挫折的时期，那你不觉得这种小规模的这些企业都这样了，治理一个国家应该更是这样，对不对？哦，可是一般的百姓，多半的人都不会允许他的政府做这样的事，因为我们看的都是现在，他有没有带来果效。所以你说，除非有那种非常清楚知道他在做什么，而且不管自己的利益，就真的要为这个国家效力的政治人物，又有才能，晓得他们做的事情，也许在五年、十年后会给国家带来祝福的事情，有这样的人出现才有可能这样做，对吧？但是问题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想不止在台湾吧，就是在美国、在英国、在欧洲的国家，在所谓民主国家，这样的人大概没办法一直待在他的高位上面啊，因为不会被选上的。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看了一本维多利亚女王的传记，当然她的传记有很多，她的传记其中有一本，有一次我读那个传记，它里面就提到他们那个时候维多利亚的时代是英国是在全世界是最富强的国家啊，那影响欧洲其他的国家。那个时候的德国有一些状况啊，那在那本传记里面就提到，当时的英国那些首相啊，那些官员们，他们没有能够看清楚局势啊，他们对待德国的态度，就因此使得德国有一个力量的兴起来。这个我们小时候就读过的一个德国的一个，应该也是首相吧，是不是？就是俾斯麦，听过吗？铁血宰相俾斯麦啊。而这个兴起来，使德国变成非常的强大。可是写这个传记的时候，当然是那个之后几十年在回顾的时候提到，就是那个是后来德国会出现希特勒，他认为是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原因啊。所以会有历史学家，会有传记作者来回顾一个人，一个领袖，所以也回顾一个国家过去，也许是五十年、一百年的历史的时候，能够分析这些事。可是很少政治人物能够在他在任的时候有像这样的洞见，对吗？即使他有一点这样洞见，也不太可能表达出来，因为他不会被选上。了解我在说什么？我用这个来做一个对照，让我们来思想先知是怎么样一群独特的人物。他们总是有不同的眼光，因为他们的眼光不是世界上因着经验或者他们的智慧去弄出来的，而是从神启示的。而神当然他不会像我们一样那么短视，他知道事情会怎么发展。所以先知照着神给他的眼光，在南北两国都是国势很强的时候，如果你把北国耶罗伯安二世跟南国兴起来的乌西亚王，他们重叠了，我们刚提到重叠了三十四年，是不是的？这个是不是三十四年？三十几？没有，没有，没重叠那么久，就是41减14是吧？
52、37年，
是吧？37年还是27年？二十七年。这两个君王在做南北国的君王的时候，都是最富强的时候， 可是就在这种两国的国势很强的时候，这个在列王的历史里面是很少见的，因为是南北两国都很强重叠在一起，哎，啊，可是却在这样的时机里面，先知却预言北国的败亡，那才是真正的神的先知。当然他也指出归正之路，可是这两个先知何西阿跟耶利米都已经是这样，他们几乎已经都不是在讲你现在要怎么样悔改归正就会改变这个情况，而是宣告神一定会来审判，所以他们的应许啊，常常放在未来之后会有的复兴。我们知道在提到这几个君王的末期，西西家作王的时候，因着他听从先知的话，他给国家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拯救，对吗？我相信何西阿书记载的这件事，因为他记载的有可能是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记得了，所以就是一个预言。因为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七节有可能就在讲西西家时代他们经历的从亚述这个强权手中却得着拯救的故事。这里说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对吧？这个用来形容西西家的故事很合适，因为西西家最后胜过亚述并不是因为他们战力很强，而是神的使者自己去处理这一件事情的。我这样讲有没有稍微影响你？在看到媒体报道新闻的时候，讲到国家还有政治人物的发展，会不会稍微影响你有不同的观点去看这些事？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应该用什么观点，我不知道。可是我觉得我们至少应该知道，我们不要总是那么短视，都用要短期获利的态度来想世界的发展。那何西阿书的一个特别中心的信息，就是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的，那就是他用淫乱来定义君王跟百姓犯的罪，也就是他们不专心寻求神，寻求偶像，被先知定义为淫乱的罪。如果何西阿是小先知书里面的第一卷，也就是有一些学者，有一些犹太人认为，犹太拉比认为他可能是小先知书里面最早的先知之一了。如果是的话，那有可能他是最首先把神的百姓离弃神，没有专一的寻求神，用淫乱来定罪的，也许是第一个人。后来很多先知都会讲类似的话，那有可能是何西阿最先发明的。我大概不能这样说来，在更早期的先知，即使没有用这样的字眼，也包含了像这样的意思哈。但是因为我们比较习惯借着像耶利米或者以西结来了解神这样子看百姓是淫乱的罪但是我就是提醒大家，他们两位耶利米跟以西结都远在何西阿之后100多年的人物，所以有可能是何西阿最先这样子提到的而当神要启示他的先知这一件事的时候， 用了一个很极端的方式来做，就是让先知自己的婚姻成为一个表号。这是我们上一次已经提到的，哪有人去告诉另外一个人说你要去娶一个淫妇为妻了啊？要知道这个婚姻常常会需要辅导諮商，常常都是因为有一方有了外遇之类的，对吧？哪有还没有结婚就先去选择一个，那已经不叫外遇了，所以这里就明确的讲，去选择一个淫妇来做你的妻子哈。可是神就是这样对待他的先知的。那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那只是他是先知才这样，以至于你觉得说希望我不要做先知哈。其实这是神要先知这样，其实是在表达一件事，就是那是神做事的法则之一。换句话说，他对我们也有可能是这样，他可能不会让你很明确的听见声音说要去娶淫妇为妻，但是有可能神让你觉得这个人是神为我预备的，主你真的觉得有印证，有神的带领的人，有可能并不见得你们就会有非常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生活。我是在乌鸦嘴哈、哦，可是我讲这个的目的是要让弟兄姊妹这样，就是当你在选择对象的时候，当然你应该尽量的就你所知的去选择一个爱主敬虔美好的有美好的品德的人来成为你的结婚的对象。我想我们应该要这样，我除非你真的是从神得到特别的启示要去娶一个嫁一个不是这样的人，否则我们这样选择都是正常的。可是我刚刚讲的话是要让大家，一旦有一天你的婚姻有了一些问题的时候，请不要回头去质问神说你当年这么清楚带领我为什么会有这种事，请不要这样问神，因为就有可能有这种事，也就是神的带领并不见得就会使你在地上幸福美满。你不要忘记，神虽然安排我们在世上过生活，给我们几十年的年日他要我们在世上过的生活是为永恒做预备的，而他也非常乐意在我们在世上过的生活上面帮助我们、供应我们、赐福给我们等等啊。可是你不要忘记，在神心目中他最主要的想望是永恒，而不是在今生。你如果能够跟神同心，就会了解我刚刚在说什么，而不会在遇见难处的时候回头去质问神了，而反而会问说，那借着这些你要我怎么样，你想要在我身上做什么工作是能够存到永恒的工作。我们应该要这样，这就是为什么主的兄弟雅各在他的书信开头说，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啊！因为喜乐正是会存到永恒的事物。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有趣的例子来讲这一件事，可能最有名的就是John Wesley，约翰·威斯理，那个在18世纪带起英国，后来也影响了新大陆，就是北美殖民地，带来许多的复兴，许多神宝贵的工作， 带领了无数的人信主的寻道运动，那个神使用的器皿是卫斯理兄弟 John and Charles Wesley。 这个 John Wesley 他因为是领袖哈，所以旁边的人都关心他的婚姻，可他没有很快结婚。可是后来他考虑跟一个人结婚的时候，旁边他的弟弟还有旁边的领袖都很反对他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约翰威斯理他在这一方眼光特别的差劲，我不知道。他好像在神的国里面，他是一个像先知一样、像使徒一样的人，可是他在婚姻上面好像选择的对象让旁边的人都不太以为然，他们就反对他，那他听从他们。他的传记作者是这样写的，说大概因为这样，所以后来当他在看上另外一个姊妹的时候，就不跟他们讲，后来就结婚了，然后就惨了啊！那是寻道运动里面一个悲剧啊，因为写约翰威斯理的故事传记的人，经常都把他的妻子形容为一个悍妇啊。但是我也读过有写他们的故事的人的作者讲一点公道话，说他的妻子会这样，可能约翰威斯理要负责任。他们怎么样形容他妻子呢？就是因为有人曾经忽然到了约翰威斯理在的地方，也许他的家不是没有敲门就闯进去了，但是就是可能正常的就进到他的家，就发现约翰威斯理躺在地上，头发，那个时代他们好像留的头发比较长一点，头发被抓在他妻子的手中，正在拖着他的前行，差不多类似像这样，你就可以想象在他们看见这一幕之前发生过怎么样的事情，就类似这样，所以他就以悍妇闻名。可是我读过至少有一个传记作者写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讲了一点公道话，他说因为约翰威斯理做那样的领袖，所以总是有很多的粉丝啊，尤其一些姊妹们啊，你知道有些姊妹们就会毫不遮掩的表达对这个领袖的爱慕，他们不一定真的想要做他的小三了，但是可能就是表达像这样的事，而且他们是很实际的写信给他，上面完全不遮掩的写的那种，就是像在写情书一样那种写法。约翰威斯理当然知道这个事，他也没有对那些做什么回应，可是问题是他让他的妻子处理他的信，他其实可以，如果他一起头就告诉他的妻子这些，只要碰到这个人你就把他撕掉丢掉就好了，那他妻子可能还会舒服一点，他并没有这样，他把所有这些信都当作好像要保留的一样，然后又让他妻子处理。所以那个传记作者说，你不能太怪约翰威斯理太太会有那种表现。但是很多传记作者都再加上一个正面的评价，就是说如果约翰威斯理不是有这样一个妻子，有可能他的服侍不会有后来彰显出的那么大的果效，因为约翰威斯理正因为有像这样的婚姻家庭，所以他当然就没有那么想要回家，就很非常专心的，他的时间心力放了很多在神的事工上面。今天的话，在婚姻辅导的领域里面，一定要告诉人说，丈夫不应该这样，对不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这个事工那么蓬勃的发展，这是很多传记作者是这样写的。跟他差不多同一个时代，在美国被神使用的另外一位奋兴家就是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他跟约翰威斯理完全两码子事， 他的妻子 Sarah 是一个最标准的师母。我们讲过，约翰威斯爱德华兹常常好像不活在世上一样，骑着马出去，把缰绳一束，就进入魂游向外，在那亲近神，有时候流泪，有时候赞叹，有时候敬拜赞美，然后有一些思想在他身上。我不知道他们那个时候怎么样，没有原子笔，是带什么笔可以在外面写字，反正他身上都有一些小纸条，他就写下来，然后就用别针别在衣物上面。他回家的时候，身上可能别了不少东西，都是他太太帮他整理的。他后来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我们不要忘记 Sarah 的贡献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我看过一本书提到，在他们之后，可能是150年还是200年，计算他的儿孙里面，好像有一个副总统，有好几位州长、参议员、医生，就是一般的认为很有成就的人，他的儿孙里面有一大堆这样的人。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例子，我不是用这个来讲辅导智商，告诉你说你应该要学爱德华兹，不要学约翰卫斯理，我是借着来告诉你说，这两个都是神一个人搞的，至少神允许的，对不对？像约翰卫斯那种人，怎么可能不把他的婚姻交托给神的？可是神给他就这样，就像和西安一样。所以我颠覆一下你对这些事的看法，但是我不要你跑到一个极端去，以为神都喜欢把我们的婚姻搞得乱七八糟的，没这回事。神喜欢我们有美好的婚姻，你也应该尽量追求要有美好的婚姻，但是当有的时候出一些状况的时候，不要直问神，而要在那里问神说，借着这个你想要做什么美好的事，好吗？
请唱《宣道诗》202首，绿色的《宣道诗》202首，救主的爱。 像第一节、第四节、第五节。